时候他会跟我们在讲述雅各的各样的故事。我们请汪传道。
平安，
想如果礼拜天早上大家还没有清醒，刚刚念完那一串名字，现在大家应该已经醒了。那有点拗口，但是偶尔这样子念一次，我稍微习惯一下这些音译的名字，也是一个不错的机会。那么前四周，吴长老已经开始告诉我们一些关于雅各的故事。那么从一开始，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25章里面呢，在利百加怀雅各跟他哥哥的时候呢，耶和华对利百加就说：“你怀的是双胞胎，有两个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那么在罗马书上呢，也用到这段经文来讲到神的拣选。在雅各出生之前，其实神就已经定好了，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那么小的这个雅各将来要在他哥哥之上。但是呢，雅各在腹中呢，他并没有听到神这样说话，所以呢，当他出来的时候呢，他其实想要比他哥哥先出来。那么当他们出生的时候，雅各是抓着他哥哥的脚跟。那么可能呢，在当时呢，他希望把他哥哥抓住，让他哥哥慢一点出来，能够让他成为长子。所以我们看到雅各从他出生第一件事情，其实他就是抓。那么雅各他自己的名字，也就是因为这样子而来。那么雅各这个名字就是抓住的意思。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创世纪的第28章里面读到雅各，当他要离开迦南地，因为他欺骗了他的父亲，跟他哥哥要了长子的名分之后呢，他怕他哥哥跟他寻仇，在他离开迦南地之前，他跟神许了个愿望。创世纪第28章20到22节里面，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雅各呢，在告诉神他要做什么之前，他要为神做什么之前呢，有长长的一大串的条件。那么很像呢，我们现在谈生意的时候呢，你如果给我这个这个呢，那我就给你那个那个。而且呢，他的条件开的呢非常清楚明白，他是想过的。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回到我父亲的家。那么他把这一路所可以发生的事情都想好了，都跟神要了。如果神这么做呢，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那么他在这里呢，其实仍然是表现出他那个抓的个性。他跟神许愿，他跟神敬拜的时候呢，他仍然要抓一些东西，他要抓神的祝福，抓神的应许。那么接下来在创世纪31章里面呢，我们读到雅各在他舅父拉班家发生的种种事情。那么在创世纪31章1节，雅各离开拉班家的之前呢，拉班的儿子彼此互相的说了这一句话，告诉我们雅各在拉班家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他们是怎么看待。创世纪31章1节，拉班的儿子们彼此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并借着我们的父亲得了一切的荣耀。”所以雅各在拉班家虽然很辛苦，做了21年的工，但是呢，他也在这个中间抓走了拉班一切的财富。那 么他离开了拉班，要回到迦南地，回到他哥哥面前之前，在雅伯渡口稍作了一个停留。那么在那里，雅各跟一个人摔跤。那么在摔跤的整夜之后呢，这个人要离开之前，第32章20节里面，雅各跟这个人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易去。你可以想象，在这个时候，雅各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其实也是抓着那个人的话。所以雅各的前半生其实就是雅各这个名字，抓住。他从出生之前抓住，那么他在出生之后想尽了办法要把他哥哥长子的名分抓来，用欺骗的手段来得到。那么他的一生很努力的在抓取许多的东西，但是我们看到雅各在用他自己能力去抓的时候，他有所得，但是也有所失。当他骗取了哥哥长子的名分，然后骗取了父亲的祝福之后呢，他必须离乡背井到拉班那里去，在那里辛苦了21年。他在跟拉班的相处过程中间呢，虽然最后好像他抓到了一些东西，抓到了一些财富，但是他过程中间辛苦21年。那么他在前半生里面，他尽他自己的能力去抓取他想要的东西，那么在这抓取的过程中间付出了许多的代价。那么稍微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有一个地图，稍微让大家知道一下雅各他在这些年中间呢怎么样的来回。那么在创世纪33章以后，我不知道后面应该看不是很清楚，图的右上角有一条红线，那么这个红线呢其实是创世纪32章，在雅伯稍微下来一点，下来一点，对，再往下，再跟着走，然后往左边一点，过约旦河这一边，这条河是雅伯河，所以这个地方是创世纪32章，雅各渡过雅伯渡口，然后渡过以后，他其实就算回到了迦南地。那么回到迦南地之后呢，他为耶和华筑坛，筑完坛之后，他继续的还是那一条红线，继续的往前走到箭头的那个地方呢，是事件，是。事件发生的事情记载在创世纪的34章里面。当时呢，因为他的女儿被当时事件人欺负，所以西缅跟利未呢在当地呢就大行屠杀，所以雅各呢觉得他没有办法在事件继续住下去。在34章30节的时候呢，雅各跟西缅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我的全家就都必灭绝。所以雅各就离开了事件，他现在往南走，那么到了伯特利，他在伯特利为神筑坛，在那个地方神向他显现，神赐给他一个约，神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那么在伯特利这个地方，在筑坛之后，神正式的把亚伯拉罕之约赐给雅各，雅各等于是在这里正式的成为亚伯拉罕后裔，神明明白白的认可这件事情，用亚伯拉罕之约来应许雅各。那么雅各呢，就继续住在迦南地。那么创世纪37章第1节里面的词句是说，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所寄居的地。那么以扫慢慢的搬远，搬到南边，那么搬到其他的地方去，所以雅各住在迦南。那么从37章一直到第45章，其实呢，主角换成了约瑟。那么当时 约瑟得到雅各的喜爱，因为约瑟是雅各的爱妻所生的长子。那么约瑟得到了雅各特别的偏爱，也招致了他哥哥的嫉妒。于是呢，他哥哥把他卖到埃及去，他下到埃及，然后跟他的父亲说呢，你的那个儿子呢，可能是被野兽抓走了。所以雅各非常的伤心。那么在约瑟到了埃及之后呢，他在那里经过了一些事情，慢慢的成为埃及的宰相。那么当他成为埃及的宰相之后，他为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做了一些预备。因着法老的梦，约瑟知道埃及以及全地将会有七个丰年，接下来会有七个荒年。那么在丰年的时候，约瑟就储粮，为荒年做了准备。于是当饥荒真正来到的时候呢，慢慢慢慢各地的粮都用尽了，只剩下埃及地有粮。雅各听说埃及有粮，于是派了他的儿子们到埃及去买。那么他呢，那个时候因为最疼的是便雅悯，约瑟只有这一个同父同母的亲弟。那么约瑟不在了，雅各特别疼爱便雅悯，于是让他的哥哥们到埃及去。那么因为他们到埃及，所以跟约瑟认出他们。约瑟认出他们之后，因为便雅悯不在，约瑟不知道便雅悯发生什么事，可能是因为担心便雅悯跟他有同样的遭遇，所以他把西缅留下，跟他的哥哥们说，下一次一定要把你们最小的弟弟带来，不然的话呢，我把你们当作间谍处理，把你们当作密探处理。那么但是这些哥哥们回到迦南地，见到雅各之后呢，雅各因为疼爱便雅悯，所以他不愿意便雅悯跟他同行，不愿意让便雅悯去到埃及。那么接着他们买来的粮食慢慢吃完之后，雅各非常勉强的让便雅悯与他们同行。于是约瑟在这一次遇到他哥哥的时候呢，就与他哥哥们相认。那么在创世纪第45章的最后告诉我们说，约瑟跟哥哥们相认的风声传到法老的宫里，说约瑟的弟兄们来了。那么这个时候约瑟已经是埃及地的宰相，是法老非常相信非常重用的一个臣仆。那么所以呢，法老和他的臣仆听到了都很喜欢。法老对约瑟说，你吩咐你的弟兄们说，你们要这样行，把驼子抬在牲口上，起身往迦南地去，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你们也要吃这肥美的出产。现在我吩咐你们要这样行，把从埃及地带着车辆去，把你们的妻子和孩子，并你们的父亲都搬来。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因着约瑟的关系，法老见到约瑟的兄弟们，非常的希望他们能够全家一同的来到埃及地。法老也非常的愿意用埃及一切的好东西来照顾他们的生活。那么于是他们就照着这样做，他们回到了迦南地，看到了雅各。那么创世纪的45章25节讲到说，他们从埃及上去来到迦南地，他们父亲雅各那里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那么不知道大家呢，在第一次读到这段经文之前，认为雅各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他不相信约瑟的哥哥们所说的话，他在他心里早就认为约瑟已经死了。那么他没有马上的相信约瑟的话，于是他的哥哥们呢， 把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告诉了雅各，然后他们呢，他们的父亲雅各呢，也看到了法老所派来的这些车辆，于是他的心就苏醒了。那么创世纪第45章第28节，这时候称雅各为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前，我要去见他一面。接着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经文之前呢，我们想一想，当时雅各为什么要去埃及？当时雅各要去埃及，至少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迦南地的饥荒，因为留在迦南地，他们会面对这个饥荒，他们会没有食物吃。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他希望在他没有死以前，最后的遗愿是至少够见到约瑟一面。所以今天的经文一开始的第一段经文是46章的1到6节，讲到雅各收拾了所有的东西，开始往南走，因为埃及在南边。那么雅各带着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那么别示巴在迦南地的南端，这个地方呢，其实是相当的有名。在他之前，亚伯拉罕跟以撒都曾经在这里献祭。那么以色列这时候来到他的祖父跟父亲都曾经献祭的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那么当他献祭的时候，他跟神说了什么，我们并不清楚。但是在当天的晚上呢，神在异象中向他显现，神呼叫他，他回应神。在创世纪46章的3节里面，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神先告诉雅各他是谁，然后他安慰雅各可能有担心的一个心态，他说，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中文感觉起来好像是叫雅各下埃及，叫雅各不要害怕，两件事情。其实在原文里面的这中间有一个因果关系，你不要因为要下埃及而害怕，那么叫雅各放心的前往埃及。那么雅各其实在这之前呢，已经确定了他要往埃及去。那么雅各已经决定要去，可是他的心里面呢，可能有一些不安。那么他的不安其实有很好的原因。那么埃及呢，其实在创世纪在这里之前曾经出现过几次。亚伯拉罕以色列的祖父曾经下到埃及。亚伯拉罕到埃及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他住在迦南的时候，迦南地遭遇饥荒。创世纪12章的10节告诉我们说，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到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所以因着饥荒下到埃及这件事情，以色列的祖父亚伯拉罕曾经做过。那么亚伯拉罕到了埃及之后呢，因为担心埃及人看到他的妻子美貌，想要夺取他的妻子而杀了他，于是欺骗他们说这是我的妹子，造成了当时埃及地所有的妇人都不孕，因为神要降灾处罚他们。那么也是因为这件事情，亚伯拉罕呢之后离开了埃及地。所以这个是亚伯拉罕因着饥荒下到埃及的结果。那么以色列的父亲以撒曾经也因着饥荒想要前往埃及。那么在创世纪的26章1到5节里面呢，告诉我们说，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指的是迦南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这是以撒的年代，以撒就住在基拉尔去，要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 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到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住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事。所以以色列在这个时候可能想到他的祖父跟父亲两次都曾经有因着饥荒动过念头要到埃及，那么两次的结果好像都不是特别好，都不是特别的讨人喜悦，所以他可能因着这样的一个缘故，对于要前往埃及这个地方呢，心里面有点担忧，有点害怕。那么神这个时候告诉他说，你不要因为要下到埃及地而害怕。那么为什么不用害怕呢？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那么之前我们读到神向雅各坚定他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要使雅各成为大。现在神再加了一个附加条件，我要在埃及地使你成为大。那么仍然没有废弃掉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只是多了一个他们从前不知道的一个条件。那么还有什么原因叫雅各不要因为下埃及而害怕呢？神说，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神要与亚伯拉罕同在，就像当时他阻止以撒去埃及，要以撒留在埃及的时候，他也告诉以撒说，你女儿他要以撒留在迦南的时候，他也告诉以撒说，我必在。那么现在他告诉以色列说，你下埃及我也必与你同去，不但与你同去，我还要把你带回来，也必定带你上来，那么约瑟必给你送终。那么到创世纪第五十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约瑟给雅各送终的一个过程，也是神成就了他的应许。那么这里神安慰以色列，告诉以色列说，你可以放心大胆的下到埃及去。那么雅各这时候已经带着所有的身家来到了别示巴，他往前行的时候，他心里就有了一个确据，有了一个把握，知道这是神的带领，这不是单单出于他对环境的。那么我们常常在寻求神旨意的时候呢，常常会去问说，这是环境造成的还是神的带领？有的时候呢，其实这两者不是互相矛盾，是可以一样的。这里我们看见神亲自的要带雅各去到埃及，其实不是因着饥荒而已，不是因着约瑟在埃及而已。约瑟到埃及其实就已经是神的带领。约瑟跟他哥哥相认的时候，曾经跟他哥哥说，你们从前呢是想要害我，但是神带我来到这里，为的是能够在荒年里面能够供应你们。但是神的计划其实不仅仅是如此，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其实神就已经提到了这件事情。在创世纪十五章十三到十六节的里面，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曾经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在那个地方，神没有告诉亚伯拉罕那地就是指埃及地，但是神明明白白地告诉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离开迦南这个我要赐给你们为业的地，去寄居在别人的地上。那么在创世纪接下来有讲到，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一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 但你要想大寿树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所以神在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的心里就知道要带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埃及寄居400年之久。所以雅各在这时候，他寻求神的心意，他来到迦南地，他来到别示巴献祭的时候，神只是再一次的印证了他当时跟亚伯拉罕的应许，告诉雅各，你可以放心去，你不用担心，你离开我所赐给你为业的这块地，会使你失去这块地。放心的到埃及去，我会把你带回来。那么，我们可以看见神从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开始，他的应许从来没有改变过。神在这三代之间，他的信实一直存在。那么，雅各他可以因着环境有各样不同的反应与作为，但是这是出于神的带领，神告诉他，你放胆去照着你需要去做，照着你想要去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寻求神旨意的时候，不见得要放弃我们想要的，我们相信神的带领。神有的时候用环境，像在这里他用饥荒来带领以色列来到埃及地。那么讲到饥荒，亚伯拉罕遇到饥荒他想下埃及，以撒遇到饥荒他想下埃及，以色列遇到饥荒他也想要到埃及去。可是同样的一个饥荒，同样的是因为饥荒而想要下到埃及，神对他们三个人有三个不一样的带领。那么我们常常读圣经的时候，很希望说，在圣经里面如果白纸黑字的告诉我们说，我们遇到什么事情就怎么样做，那是最好，因为我们这样就不会犯错。可是呢，当我们读到这三个连贯的故事，发现同样的一件事情，神对祖孙三代的带领有三种不一样的情况的时候呢，就会说，所以我们怎么知道神怎么样带领我们？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神借着不同的环境让以色列看见他的带领。那么虽然神对亚伯拉罕的带领跟以撒的带领不同，但是神愿意让寻求他的人知道他的心意。那么我们需要避免的是好像套公式一样的来寻求神的带领。那么常常神想要跟我们有的是一个面对面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就像以色列在这里来跟神献祭一样，亲身的来经历神，亲身的来寻求神，听神的声音，听神在不一样的情形之下给我们的带领。这里让我们看见雅各的生命其实已经开始跟我们刚刚讲到之前在杜亚伯渡口回到迦南地之前不太一样。雅各这一次没有跟神开很多的条件，说你如果一路保佑我，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雅各这时候往前行，但是他知道他往前走的时候有神的带领，于是他可以不要惧怕，他可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到迦南地去。所以我们已经看见雅各的生命开始有一些不同。那么接下来呢，第二段的经文，今天第二段的经文在46章7-27节里面，我想这个分段相当的明确，刚刚念的最拗口的就是这一段。那么这里呢，其实简单一点讲的是列出所有雅各带的家人。那么雅各这时候带着他的儿子、孙子、女儿、孙女，还有子子、孙孙一同到埃及去。那么他带着所有的牲畜、所有的家人来到埃及。那么来到埃及的以色列人的名字记在下面。那么用12个儿子 来做区分。那这十二个儿子也照着他们的母亲，同一个母亲所生的列在一起，那么列出他们的子孙的名字。讲到说，除了当时已经在埃及的约瑟、玛西、以法莲还有雅各自己之外呢，总共有66个人。那么很多时候我们读到家谱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说除了很长然后很不好念以外呢，好像很难在里面得到一些其他的东西。那么有些时候呢，我们读到一些解经书上面呢，他们会把每一个名字它的原文的意思列出来，让我们好像觉得说看到了一些东西。可是呢，常常呢，这些名字呢本身，除非我们知道圣经有特别告诉我们他在生命里面的一些经历，像雅各一样，当时雅各的名字叫做雅各，他的生命其实就是个抓子，对他来讲，他见到什么他想要的他就去抓。渡过雅各渡口之后，神为他改名，其实也是他生命的一个改变。很多时候我们读到名字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关联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些人的名字有他们的意义。但是呢，如果呢是一长串的名字，好像我们很难知道说这个字哦原文的意思是怎么样，好像我们没有办法从中间得到什么属灵的教训。所以呢，其实我自己觉得说这样子的一个读经法呢，其实如果是为了好玩，如果是为了想要知道更多，无可厚非，但是并没有太实质能够帮助我们跟神关系的一个方式。那么这个地方其实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雅各把他所有的儿子都带上。那么这里圣经非常明确清楚的让我们知道，他带他一切所有，不是好像会漏了一些什么。这十二个儿子明明白白的列着，而且他们的孙子也都列出来，那么这是重要的地方。那么在新约圣经里面呢，当斯提凡在被杀之前呢，他其实综合的陈述过以色列人的历史。在那个地方呢，有一句经文非常有意思，我稍微从前面一点开始念。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从第八节的最后，以撒生雅各，雅各生十二位先祖，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苦难，又使他在埃及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监管全家。这是我们刚刚提到雅各的故事，约瑟的故事。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大受艰难，我们的祖宗就绝了粮。雅各听见埃及有粮，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初次前往那里去。第二次约瑟与弟兄们相认，他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了。那么第十四节其实讲到的就是我们这一段经文在创世纪46章7到27节里面的事情。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75个人都来，于是雅各下了埃及，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问题，75在那个地方，斯提凡讲说雅各的全家有75人，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呢讲到的是70人。那其实是因为当时呢，在犹太人翻译希伯来文圣经成为希腊文的时候呢，他们有在里面加了一些注释。那么在46章20节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在66人之后，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2个儿子，所以呢，这66个人加上约瑟他2个儿子，加上雅各，这是70。 那么在希腊文的译本里面呢，他们还加上马拿西的一个儿子一个孙子，以马莲的两个儿子一个孙子，所以多了一代。那么在那个地方有一些希腊文的译本里面呢是75人，但是他们也明确的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写出75个人。所以其实这边呢不是矛盾，只是大家记载方式不太一样。那么雅各全家来到了埃及地。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46章28到34节的经文。雅各到了埃及地以后跟约瑟见了面。那么他在那个地方呢告诉约瑟说，我今天可以死，那么等于是讲说我的遗愿已经达成。那么雅各在那里见到了约瑟，说他死而无憾。那么约瑟呢接着就预备他的父亲跟他的哥哥们跟法老见面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来应对。在那个地方呢，约瑟跟父亲和哥哥强调他们应该跟法老说的话呢，最主要的有两点。那么在第46章32到34节里面，让我们看到说，约瑟叫他们强调说，他们一向以畜牧为业，一向以养牲畜为业。那么另外一个呢，他让他们强调说，他们所有的牲畜都有带来。那么这样强调的目的是什么？约瑟也很明白的讲说，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山地。那么稍微看一下地图，歌山这块地方在哪里？歌山其实是当时埃及地最好的一个畜牧场所。那么歌山是在上方地中海下那个尼罗河三角洲入海的那一块地方，是一块蛮大的地方，那么是相当肥沃。但是呢，我们看到它的地理位置的时候，有一个特色：埃及其实它的重要的城镇都在下面，那么迦南地其实在右上方。所以他们住在歌山，当他们想要回到迦南的时候呢，相当的方便。那么歌山也的的确确是当时埃及一个最好的畜牧用地。那所以呢，约瑟在这里告诉他的父亲跟哥哥们要怎么跟法老说话，他们可以住在歌山地。那么这里约瑟强调的是住在歌山地这件事情。可是呢，从另外一个方面呢，不住歌山地的话，他们可能会住在哪里？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如果约瑟是法老器重的臣宰，当他的家人都来的时候，很理所当然的，法老希望他们住在皇宫附近，甚至于可能在皇宫里面找一块地方给他们住。约瑟在这里告诉他的父兄，告诉他的父兄说，你们这样子告诉法老的时候，你们就可以住在离埃及真正的中心有一段距离的歌山地，其实是希望以色列人能够跟埃及人有一点点的分界。那么而且他讲到为什么你们这样讲可以住在那里的时候，他说以畜牧凡牧羊的人都为埃及人所厌恶。那么他们希望能够跟埃及人保持一个距离的原因是什么？我想当时约瑟应该是没什么太多选择，他必须住在皇宫附近，才能够方便管理所有的事情。法老把一切的事情都交给他，他需要住的稍微跟埃及人近一点。但是当他的父兄来的时候，他说：“你们不要也住在这里，你们要在歌山地继续从事牧羊牧牛的事业。”是能够跟埃及人有一个距离，在饮食上，在宗教上，在生活上面不会被同化。那么这个其实是以色列人一向以来的一个传统，他们到任何一个地方，他们不是想要融到这个群体里面，他们要的是保持他们祖宗的传统， 他们保持他们的民族的独立性。那么很多时候其实不见得是一个在形式上来看不见得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我们想到说当我们离开我们的家乡来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去想说诶，他们最讨厌什么，我们这样子说。那这里其实约瑟非常明白地告诉以色列说，为什么你们要说你们是牧羊的，因为凡是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这件事情很特别，这件事情甚至于有一点点违反人的天性，他们有原因才要这样做，那不会没有原因的希望自己到一个地方给人家的第一印象就是人家最讨厌。所以约瑟在这里告诉他们，你们这样讲可以住的稍微跟埃及人有一点距离，埃及人也不会刻意的想要来亲近雅各的家族，于是他们可以保持他们的传统，最重要的是于是他们可以继续的来敬拜耶和华，不用跟当地的人一样的风俗来敬拜埃及人的偶像。那么这里其实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生活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提醒。很多时候我们身为基督徒，但是我们常常需要进入一些场合一些状况，我们周围的所有人都不信主。那很可能我们在上班的时候跟同事出去吃饭，大家都是东西拿来马上就开始吃，只有我们需要谢饭祷告。那么这个可能是我们会觉得很不方便，很甚至于很不合群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是不是在这样的时候能够坚持让人家知道我们的信仰，即使这不是一件讨人喜欢的事，我们是不是能够像约瑟在这里讲，因为埃及人不喜欢牧羊，所以你们要清楚明白地告诉他们你们是牧羊，不但说你们是牧羊人，还要告诉他们你们把大批的牛羊都带着。那如果呢要让你们住到皇宫里面呢，他们就要准备呢这些牛这些羊跟着他们一起进去，所以他们不会想要这么做，反而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让他们能够维持他们的信仰，让他们能够维持对耶和华的敬拜。在今天其实在生活上面希望能够在某个程度上能够融合在群体之中不是一件错事，但是呢，如果是我们信仰让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不要以此为耻，我们需要能够坚持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敬拜。那么所以呢，当时以色列见到当以色列跟他的哥哥们见到法老的时候，他们照着约瑟所说的话做。在第四十七章里面开头讲到了他们进去见到法老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那么法老问以色列说，你现在几岁？那么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那么寄居在世这件事，在世界上寄居，雅各讲到他的年纪是130，但是他的用词其实对我们是一个提醒，我们今天在世是暂时的，是寄居的，是借住的。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恒的家乡，我们在这里生活的时候，我们盼望一个永恒的家乡。在希伯来书11章里面，事实上也提到过提到过雅各因着信，他盼望一个永恒的家乡。所以他看待今生的日子是寄居的。那么他在这里讲到，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的年日。那么雅各他在前半生用尽了力气，想尽了办法去抓取他想要的，但是他在晚年回顾的时候，他说他的年日又少又苦，比不上他的列祖。 其实他的爸爸个性上面跟他真的是完完全全相反。如果大家熟悉创世纪的经文呢，大家很可能会发现以撒这个人的个性其实我们很难讲，因为他的人生很被动，他的人生是被环境牵着走，被旁人牵着走，他自己好像没什么个性，没什么脾气的一个人，跟雅各是截然的相反。雅各让我们觉得说他想要做什么非常的清楚，他想要的他就去抓去追，然后呢个性非常的鲜明，可是他的父亲呢非常被动，完完全全是其实是一种蒙福，他领受神的祝福而且安于此。那么在这里其实雅各他对比 他自己跟他的父亲说，他比不上他的父亲，他用尽力气想尽办法去抓取一切，比不上他的父亲，安然的领受神所给他的一切环境，凭着信心接受神的应许。所以这个是我们生活上面另外一方面的提醒，我们常常需要去努力做一些事情，但是我们不需要到处的去抓取神的祝福。当神祝福我们的时候，我们凭着信心来领受，而不是像雅各用尽办法去抓。那么虽然神在他出生之前就应许说将来利百家的两个孩子大的要服侍小的，可是雅各仍然想尽办法去拿到长子的名分，反而因此他的年日又少又苦。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不是也可以学习凭着信心去领受神的应许，领受神的祝福，而不用我们所看到所想到的方式去努力的争取，好像要从神那边争取一些东西。这样的一个信心其实在雅各的晚年慢慢的出现，在他经历过许许多多的事情之后，他慢慢学着能够安于神所给他的环境，能够学习跟随神的带领，而不是跟神开一大串的条件，如果你这样就是雅各他在生命里面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改变，是让我们能够省思我们跟神关系的一个方式。那么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